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涪陵，姜国梁所经受的困难并不少，但是他从不畏难，总在进取，一步一步地完成了技改工程，然后才开始投产。在啤酒质量上，姜国梁从不放松自己的标准，而是狠下功夫，反复实践，从严把关，因而生产出的啤酒比较之前市场上的外地产品口感好，味道佳，加上包装精良，在市场上十分的吸引人。接下来，姜国梁又以自己独特的营销方式逐步蚕食了当地的消费市场。在他的辛勤经营下，1997年涪陵啤酒厂盈利150万元，1998年盈利400万元，1999年盈利450万元，2000年利润超过500万元，市场占有率从零上升到 70%。 几年过后，他投资660万元买厂的啤酒厂资产总额已经达到3500万元，增值5倍多。一个有胜利决心的人，他的行为谈吐无不异于常人，他的意志坚强，觉得自己有战胜一切的把握，世上最受人信任、令人钦佩的就是这种人。
温州人的生意经，成功是建立在忍耐的基础之上的。许多人之所以失败，大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恒心，没有持久忍耐力，缺乏一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借大经济之身发展自己的小经济，并且由小而大，可以说是温州企业的基本发展模式。一些温州知名企业最初就是靠着直接依附于国内或国外大企业求得的发展，这当然也是借力而行。温州人虚心好学，善于钻研，早年的仿制毕竟不是他们学得先进技术的最终路子，为此他们特别注重和国内外的知名大企业的合作，利用大企业的技术和牌子来壮大自己。温州有名的大虎打火机厂和威力打火机厂就是依附于日本广田公司，然后借助它的先进技术做大做活，走向自立，这就是鲜活的例子。王金祥也是通过借大企业之牌发展起来的著名温商，在温州企业家当中，他的例子非常具有说服力，体现了鲫鱼的生存策略。2002年初，因为和其他股东有分歧，王金祥退出了有自己30%股份的一家鞋厂的管理层。看着分到的厂房，他没有像温州的许许多多老板一样马上利用自己眼前的这点资源设厂开工，而是做了长远的打算。他清醒地看到，温州的3-4千家鞋厂这个时候已经是出现疲软，业内流行的字眼就是挺，大家都在精心算计着如何挺过市场的寒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有2条道路可供王金祥来选择，一是自己创牌，二是借用名牌。王金祥就想了，凭着自己1200万元的投入孤身创业，从零开始，巨大的投入和市场风险显然是难以承受，纵然能够打出知名度，但是消费者的认知度和忠诚度在短时间之内都是无法建立的，而这恰恰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关键。而且靠着1200万元自己创牌，速度显然不会快，由此出发，他想到了棒和借的方式，而这个学问呢，是他从温州企业发展路子上所得到的启发。有了这样一个思路，拥有鞋业第一个驰名商标的行业老大青岛双星集团进入王金祥的脑际，如果要是能够依附双星，自然是求之不得。这双星在当时的产品是旅游鞋和胶鞋，皮鞋虽然时有所作，但在市场上是很难见到，这一迹象呢，透现出了一个信息，皮鞋生产是双星的空缺。双星集团产品结构的这一空白，在王金祥来说可以说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使他兴奋不已啊！甚至没有过多考虑双方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想到才能做到， 市场上只有利益，只要让对方觉得是有利可图，双星集团他就会感兴趣。王金祥对自己的想法是充满了信心。在一位同乡的推荐下，王金祥壮着胆子拨通了双星集团总裁汪海的电话，提出了合作要求。汪海果然是很感兴趣，数天之后呢，就派人到温州考察王金祥的厂子。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王金祥所想象的那样顺利，尽管他心情激动地向考察者描述了自己的合作设想，但是考察者却不买账，反认为王金祥既没有生产线，也没有销售网络，有的只是理想，因而婉言辞拒。双星是全厂上下用十多年的心血浇筑的名牌，一旦有闪失，这怎么向职工交代呢？这是他们留下的一句话。这位考察者一去就杳无音信，而王金祥却眼巴巴的只等到这一年的二月底。他合作心切，决定呢亲自到青岛面见汪海直臣，于是再次拨通了汪海的电话。他说，给我十分钟，我想见见你。憨厚朴实的汪海同意了，这次他已经不容得再有闪失。到青岛之前，王金祥仔细研究了双星集团的情况还有汪海的资料，并且呢想方设法的向许多人打听了汪海的性格。而当见到年纪比自己大、德高望重的汪海时，王金祥的开场白尽管是有点俗套，但是也颇见贴心。他对汪海说，这双星呢近期推出的两大举措啊，一是斥资数千万元在中央台做了品牌广告，第二呢就是成功的推出了细分市场的爸爸鞋、妈妈鞋还有电工绝缘鞋。这两大措施啊，显示了决策者你的大智大勇，朝着国际制鞋王国的理想又迈进了一大步。说完这番不无恭维的客套话，王金祥话锋一转，亮出了自己的温柔意见。双星胶鞋产品的确很牛，但是皮鞋类产品呢却很难成气候。对于要做国际制鞋王国的双星集团来说呢，这种缺陷啊，就好像是一个失去了一个胳膊的武林高手一样，最终呢难以发挥他应有的威力。这个时候，梦想着将双星做成国际品牌的汪海，被王金祥这样的温柔一剑刺中了痛处。他诚恳地告诉王金祥，哎，这正是我12年来的心病啊。王金祥抓紧时间阐述了自己打造双星皮鞋的理想，因为颇有见识，说的汪海是频频点头，兴奋地拍着王金祥的肩膀说，咱们说定了，双星皮鞋我就交给你来做。在双星集团参观的数天里面，协议拟定之后，双方签字生效，王金祥交出了自己的1200万元，买断了双星皮鞋还有铜皮鞋6年的经营权。汪海告诉王金祥，双星根本就不在乎你这1200万元，如果要买皮鞋的品牌呢，光这一个区域的经营权它就得几千万元，我看中的就是你的市场运作能力，还有6年之后你带给双星的品牌增值。王金祥认为他说的是实情。回到温州，王金祥很快就注册了温州双星皮鞋销售公司，于是从自己的资源情况出发来制定策略。他的第一步就是寻找代理商，构建双星皮鞋的销售网络。在皮鞋业异常发达的温州，打着双星的闪亮招牌，加上温州鞋业买断经营权第一案所带来的传播效应，王金祥没怎么做广告，代理商就纷纷的找上门来。以双星响当当的牌子作为后盾，王金祥腰板很硬，开出的条件很苛刻。代理双星皮鞋需要预付部分货款，省级总代理建网络不超过3个月，而且必须得是专卖。没有见到厂房就要预付货款，慕双星之名而来的代理商都觉得难以接受，尤其是当他们看到王金祥的办公地点仅仅是一套住宅小区里的民房，只有区区的几个人和一些办公设备，公司的注册资金也只有50万，自然思前想后产生了顾虑。王金祥却气定神闲， 你们可以去到处了解一下我这个人，那样你们就会有信心了。王金祥在温州鞋业的名字固然叫得很响，但是他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行业内而已。2000年，在京城闯荡了十年的王金祥加盟了温州的一家小型制鞋企业。他的功绩主要是使这家企业的外贸产品价格超过了10美元。在温州能做到这一点的鞋企屈指可数，而且王金祥使得这家企业拿到了国家免检的产品证书，发起了鞋与健康的鞋文化讨论，甚至注册了一个带有中国字头的企业商标。对于一个小小的企业而言，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儿。一年下来，这家鞋企由温州排名200名之后，一举上升到了前10名，而且整个过程呢，只花了100万元。圈内对王金祥能力的评价，还有如假包换的双星的招牌，使一些代理商最终决心将款打到温州双星的账上。一位代理商在预付了100多万元之后，对王金祥说，你这里所有东西卖完也不够100万，我完全是冲着你王总的这个人把钱才投进来的。就这样历时2个月的时间，王金祥以温州双星的名义发展了20多个实力代理商，公司的销售网络迅速地搭建了起来。有了订单，王金祥才找人生产。虽然自己有厂房，但王金祥本着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的策略，将自己的厂房出租给了别人，换得了办公经费，然后根据不同的皮鞋类别，在温州、广州、成都、重庆找了20多家贴牌生产的皮鞋厂。数月之后，双星皮鞋的前期市场工作基本完成，王金祥也为他这个精心策划的买卖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那就是现在我可以说没有任何风险了。和大公司的虚拟经营模式不同，王金祥的温州双星还没有研发能力，所有的款式都只能是由贴牌厂来设计。但是王金祥并不着急，他认为鞋业的主导品牌并不多，每个品牌的产品线也并不是很丰富，因此目前做皮鞋更要注重的是产品的组合。他的做法就是从每个贴牌厂家的产品当中挑出各种最优的产品进行风格的组合，这样就可以解决自己没有研发能力的问题。他在产品的价格定位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国内市场上当时流行的皮鞋基本上都是温州鞋，温州双星的价格以这些温州鞋作为参照，价格定在中档偏高，同等品牌形象下价格比一类产品便宜，而且在相同价格下比二类产品品质更优。经过运作以后，这个价格策略效果相当不错，半年下来温州双星的销售量就达20多万双。在当时全国鞋业下滑的情况之下，这却是新冒起的品牌当中销售数量最大的。王金祥在小区的办公室里描述自己运作双星皮鞋的三部曲，也就是自己的棒和戒的策略。第一步，在全国建立代理商制度，经营双星皮鞋。这一步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第二步，收购当地的一条设施管理先进的皮鞋生产线，加工双星皮鞋。第三步，实现贴牌经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还要成立专门的研发部门，由研发部门派样给贴牌厂来生产，使自己的产品更有特色，更贴近市场。然而在这所有的计划的背后，却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时间问题。对于王金祥来说，时间是实实在在的金钱。6年合作期满之后，温州双星自然也就完成了赚钱的历史使命。如果届时将做好的漂亮嫁衣奉还给双星集团，关于收购厂房、生产线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存在是否划算的问题。王金祥的回答是，事在人为。他说，同样的事情啊，是由不同的人来做，效果可能也会完全不一样。双星皮鞋为什么以前他一直做不起来，这里面不可否认是有人的原因。所以6年之后如果能做起来，相信双星呢还会继续合作。反过来说啊，如果我们这边做不起来，人家也肯定不会让我们再干下去啊。当然 王金祥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四五年之后他会事先和双星谈续约的问题，如果届时双方谈不拢，自己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六年之后的局面。作为棒战略的决策和操作者，王金祥对自己的双星集团所做的这笔交易并不担忧。一句现在我可以说没有任何风险了，也暗示着经过几个月的操作，他已经收回了大部分的投资。一位对温州双星有所了解的人士说，除了要付商标使用费给青岛方面之外呢，王金祥的投资其实并不大，光收预付货款他就已经收回了除了买断品牌之外的投资。诚然，作为一名温州商人，王金祥的最初动机就是赚钱，达到了这个目的，王金祥自然也就成功了。借外力走出去发展自己，不仅是温州人过去的战略，也同样是现阶段所常用的战略。而由温州经济的发展模式所决定，这一个借字就体现出了一种选择的必然性。随着市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借的方略并没有过时。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面对国内强手和国外民企的两面夹击，不少颇有远见的温州企业家就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从容应对，从各自的企业实际出发，先人一步的就进入了国际市场。